各位早晨，好高兴再一次喺度同大家去分享上帝嘅说话，亦都系讲一声新年快乐吓。虽然呢个系都过咗几日，有啲人话喂，嗰几日我仲系新年快乐。今日系我哋新年新嘅一年第一次嘅主日，佢愿意喺当中祝大家身体健康。我哋一齐同心嚟到祷告。主为到你俾我哋嘅恩典，我哋去多谢你。我愿意喺新一年里边，我哋更加得着你嘅说话，喺我哋生活里边经历你丰丰富富嘅供应。愿主嘅说话常与我哋同在，叫我哋体会到神你丰富无比嘅厚爱。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今日讲呢个诗篇嘅时候，我想先同大家讲个故仔先。咁讲呢个故仔嘅时候咧，我又想介绍下呢个童话故事一啲嘅有趣的地方。童话故事一直都俾人一个印象，就系啲细佬哥嘅嘢，系氹下细路仔开心啊，系啲透过啲想象力嚟咧，将一啲现实里边唔能够好轻易嚟到达成嘅事物咧，美化起嚟，等大家有一种咧脱离呢个现实嘅美妙嘅感觉。嗱，譬如呢个嘅白雪公主啊，呢啲咁嘅故事啊，王子同公主嘅否极泰来嘅爱情故事嘅情节啦，或者一啲邪不能胜圣正啊，呢个拉尼亚嘅呢个故事啦。都是小朋友津津乐道的情节，但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讲，这些可能都觉得很不切实际的内容。原因就是这些只能够在梦想世界里面所找到的安慰太不真实。成年人的你和我看来就好像做人做得久了，就讲求实际了，很现实。对人生的体会越来越讲求那种的实际的时候，同样就令到我们少了一种想象力，少了一种梦想，慢慢也都令到我们的生活少了一份热诚，我们少了一份欣赏身边事物的一种心态。其实经典的童话故事并不是为了小朋友来作，相反那些很有意思很经典的童话故事，我不是说迪士尼那些，是写给那些成年人，是你和我来看的。这些童话故事目的是叫我们去对人性有一个深入的反省。其中我很欣赏的王尔德这位欧洲的作家，其实是一些很有特色的童话故事的作者。他其中一个快乐王子就是今天我想同大家分享个故事，佢当中好有启发性。快乐王子，我相信大家都好多听过，或者你作为父母嘅你，作为老师嘅你，都同你嘅小朋友啦，你嘅学生都讲过。故事嘅开始系有几个唔同身份嘅人喺一樽金光灿烂嘅雕像面前嘅对话。喺个对话里边，有小朋友，有大人，有尊贵嘅议员。有天真无邪细路哥，他们各自都表达了对这个金光灿烂的王子的巨像的观点。议员认为这个巨像虽然靓，但是不切实际，摆到有什么用啫？纪念一个不在这里的人。但是细路哥就觉得好靓啊，好像天使那么靓。各人有不同的意见。故事的情节最为人熟悉的就是关于一只燕子，一只过路的燕子，怎样来到在王子的巨像之下跟他相识，然后又按住王子的心意，将王子身上的宝贝，那些宝石，他包住外表的金片，一粒一粒，一件一件地去撕下来，拆下来，是送给那些在这个寒冬下面的穷苦人。呢位王子毫不吝啬咁将佢自己身上嘅宝贝送出去，直至一啲都冇留低，只系定翻一个光秃秃嘅石像，一个或者系一个金属嘅支架当中。故事嘅结束嘅时候，就系呢位王子嘅雕像就只系变成咗一堆碎石，同埋剩低一个由圆造成嘅心。喺呢度，故事嘅发展就同开始时候嘅布局一样。又是几个人在这堆王子的雕像的乱石烂铜烂铁面前议论纷纷，市长和一班官员对着堆乱石和破烂不堪的烂铜烂铁看不顺眼，他们关心的 就是那些宝石同埋佢呢个王子身上嘅金片究竟去咗边度？另外一啲人，嗰啲咩美术家，就面对住呢个曾经系好光彩夺目、好吸引人嘅雕塑，而家变成一个烂同烂啲嘅时候，觉得有咩价值啫？快啲抌咗佢啦！最后佢就将呢堆破烂嚟到丢咗去熔炉，烧掉咗啦。官员对王子的事情毫无兴趣，究竟为什么他会搞成这样，他们没有意识去追求 追寻，他只是着眼于另外建立一个怎样的像，大家就争究竟是市长的像还是哪个尊贵议员的像。刹那间，一个受人欣赏的黄金雕像再没有人翻身。似乎在故事里面，这班人物他们只是着眼住自己的见识和自己的好处，从没想过究竟在这个雕像上面发生了什么事。而故事最后几句就由上帝对着这个满有爱心愿意牺牲的王子的一个心，和这个愿意为别人付出的燕子的生命作了一个肯定，来到结束了整个故事。整个故事留下给读者的一个思考的空间，他给我们问了我们的问题，官员的对话究竟反映了一个怎样的现实呢？这个美术家曾经赞许过美丽的雕像的美术家，他又反映了人性上什么的观点呢？更加重要就是故事的结束，上帝的肯定又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当我去细心欣赏这个故事的结束部分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人的问题。我们都着重表面，往往会被外显的事物来到阻碍了我们对事情的探究。就好像这班官员那样，他们欣赏的是一个金光璀璨的王子的雕像，他们没有想到在王子 雕像的这堆乱石背后的故事。他们喜爱眼前的，重视那些有效果的即时的事物，往往人就会错失了事物本来的价值。这个王子的雕像的遭遇都一样，王子对穷苦人的照顾没有人去想到，没有人去关心，或者这个就是我们缺乏了一份欣赏的眼光。为什么我们会缺乏了一份欣赏人的眼光？可能归根究底，我们过于忙碌，我们对身边的事物少了一份兴趣，甚至乎我们越来越变得冷漠。事实上，王尔德这个快乐王子的故事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冷漠的人。同样，今天我们一班信耶稣的人，究竟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位置呢？很多未信的人对神有质疑，他们无论从生离死别的痛苦经验，或者从纯理性的科学观点来到去否定神、怀疑神，甚至乎一些信耶稣的人都会说，耶稣其实不是爱我的，我自己都经历不到耶稣的爱。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我们对神怀疑，甚至乎会对神有一种冷漠的感觉？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懂得去欣赏神。今天我想从大家从一首诗篇，一首赞美诗147篇，来到去跟大家一起去欣赏神，欣赏神在人生里面，在人类历史里面做了些什么，或者欣赏下神在你和我身上做了些什么，来到去认识这位奇妙的神，然后我们去赞美他。诗篇147篇引导我们去由三个方面来到去欣赏神对人的恩情。诗篇147篇是一首赞美诗，圣经内容由前后两个哈利路亚来到去包围住。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赞美耶和华。或者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呢？诗人透过了三个段落来到 来到当中的人物角色，来到向神来到去歌颂，再即用了三个身份来到演绎对耶和华神的赞颂的原因，而三个赞颂的理由都是基于神的本质，基于祂的属性来到讲出来的。第一个赞美的原因由第一节至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这五节圣经好吗？准备开始。哈利路亚，歌颂我们的上帝是美善的，因为他是美好的，赞美他是合宜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他医好伤心的人，包扎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日称他们的名。我们的主本为大，大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第一个段落里面的内容反映了耶和华神的医治的能力。这个医治的对象不是指医疗上的身体的创伤。诗人并不是跟我们讲，话给我们听，神是能医百病，只要你诚心祷告，他就会医好我们身上的奇难杂症那一类的病痛。在这里他不是讲的这样东西。在这里诗人所讲的是神会去医治我们心灵里面创伤。第三节就很清楚表明了神医治的是那些伤心的人。诗人口中的伤心人，就是那些因为国破家亡而身心痛楚的人。他们因为失去自己的家园，要流浪天涯而就伤心。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一首诗的时间写作的背景，正正就是以色列亡国以后的时期的作品。而按照内容里面来讲，我们更加能够去看到，这个是接近了以斯拉尼希米时期的作品。诗人为到以色列百姓能够重返故国来到去高兴，为到耶和华神对他们的医治感到感恩。以色列人由主前的586年亡国之后，到主前538年波斯王古列下诏给以色列人能够回去故国，再到去圣殿完成日子，主前的515年，差不多有70年之久。而这70年的回归重建圣殿，正正就应验了耶利米书先知里面讲的，当犹大要亡国的时候，他跟百姓讲，跟君王讲，70年之后神就会带领你们回来这个地方，重建你们的家园。这段时期的历史就被犹大人被以色列百姓充分体会到耶和华神的真实，因为他们能够在亡国之前，神已经告诉他们听，70年之后将会重返故国，神的信实就在历史里面展示了出来。诗人对神的信实实在感到赞叹，为到他神的大能来感到惊讶。他透过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们的名，来到演绎出这位掌管历史的神的奇妙。以色列人虽然身处困境，但因为神的帮助而改变了整个局面。有谁可以想到一个亡国70年的群体竟然可以再次聚集在一起，在亡国的耻辱下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身份。如果不是有神的介入，这个绝对不能够成功。也都不是若果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约那份承诺，对大卫家那份约，以色列人享受不到这份的福分。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对人的恩情。诗人这首诗对犹太人充满了鼓舞，今天同样对我们都一样。我认识一些心灵里面受创伤的人，有些曾经认识一些被这个社会遗弃的人，也有些因为境况凄凉而自困受性，自己匿埋自己，将自己收埋，自怨自艾的人，也有一些失去盼望心碎对人生绝望的人。他们在他们人生里面都因为认识了神而到改变，他们变得有盼望，变得有活力。 我想值得我們留意的是，他們改變不是因為自己的環境改變，不是因為他們的困難改變了，相反他們仍然處於個困難當中，處於個困局當中，環境沒有改變，不過心態改變了，原因的是他們用另一種的態度去面對困難，因為他們認識到神，認識到主耶穌基督，他們相信耶穌基督，相信這位永恆的主，他相信永恆生命的福氣，他們就是這樣把握住這份神對人的承諾，永恆的盼望，你都面對著生活裏面種種的挑戰。我相信任何人或者每位正在面對著困難的朋友，面對著很多挑戰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只要你將你的焦點，將你的眼光放在神身上，不要只看事情，不要看環境，不要看自己的能力，仰望那位信實的神，他一定能够带领着我们脱离这个的困难，带着一份盼望，带着一份活力来到去生活，就好像昔日以色列人重回故国一样，有一天神终会帮助我们脱离困难。我很欣赏在澳洲的一位的主内弟兄尼克，一位天生缺陷的澳洲人，他因为仰望神而改变了他的不幸，改变了他的人生。看到他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怀疑神的理由呢？一个这么先天不足的人都能够有不平凡的生命。在这里，这个第一个向神歌颂的人就是那些伤心的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一个伤心的人能够向神发出颂歌，发出赞美的时候，代表什么呢？反映了他的心被安慰，他不再伤心，不再失望。第二个段落由第六节至到第十一节开始，让你提读这段的经文。第六节，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上帝歌颂，他用密云遮天，为地预备雨水，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物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在第二个段落里面，诗人从神的保护和照顾来到展示出神一个是公义的本质，在这一节里面凸显了他扶持谦卑的人和将恶人倾覆于地，这两节的短句就将这个的本质表现出来。在这段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一个首尾呼应的布局。第六节的上半和十一节就展示了耶和华是赏善罚恶的神，第六节的 上半就是他扶持谦卑的人，而十一节结束就是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在中间的部分就是透过了诗人透过了自然界的生命力来到表现出神那种照顾，神供应万物雨水，令到万物生长，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不论能力强的或者是能力低的，都是在照顾下面。我们再留意一下第十字句的意思，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这个意思是指他不喜悦那些倚仗力量的人，不喜欢那些倚仗力量来到欺凌弱小的人。这一节正正就回应了第一节下半，恶人往往有恃无恐，伤害别人，侵害别人，行恶事的人神是不喜欢。在这个段落里面就用了同神的供应和照顾来鼓励那些正在受住压迫，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神是会保护他们，是照顾他们。同样在这里的诗句里面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神有能力改变那些在压迫之中的人，他们最终必定会有神为他们主持公道。 當我去睇寫呢個講章嚟到呢度時候，我就諗起情場，因為受惠受到唔公義對待而失去自由嘅鐵漢。點解形容係鐵漢？就係佢對自己嘅理想，自己對自己人生一份堅持。喺佢被囚嘅日子裏面，喺監牢裏面，佢哋因為認識咗耶聖經裏面嘅神，而重拾對生命嘅熱誠，對人生再次積極起嚟。我相信公義公平係我哋一直重視嘅價值，因為人人都希望得到合理嘅對待，都希望有同等嘅權益。不過現實上我哋又好明白，好知道喺呢個世界上好難揾到有真正嘅公平同埋公義，唯有喺神裏面我哋先能夠知道乜嘢係真正嘅公正，唯有佢先能夠判斷出我哋嘅真誠同埋虛偽，唯有佢先能夠揾到公義嘅意思。程翔先生喺等候神嘅日子裏面體會到呢個道理，同樣以色列人喺歷史裏面亦都體會到呢個道理。喺咗神嘅肯定，是非對錯嘅結局就再唔係由你同我哋去判決，一切交喺神裏面手裏面，由神你到去掌管。如果我哋有咁嘅諗法，我哋就會變得輕鬆好多。我哋唔需要再執著是非對錯，是非對錯總在聖經裏面。或者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程翔喺時代論壇裏面一個分享嘅節錄，呢度表達咗佢心路歷程。佢咁講：喺讀聖經嘅過程中，我得到好大嘅啟發，令我知道點樣去面對逆境同埋排除恐懼，又令到我尋回翻喜悅嘅心。我覺得喜悅嘅心對我喺順境同埋逆境中都係同樣重要。我每日祈祷都感謝上帝赐给我一个喜悦的心，我就是凭着这个喜悦的心，令我可以用微笑去面对痛苦，用礼貌来到面对冷酷，用谦卑来到去面对狂傲，用激励面对浅踏，以宽恕去面对迫害。所以时刻保持一个喜悦的心，可以帮助我们度过痛苦的日子。他引用了腓立比书四章四字这么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看程翔的人生，看到他改变，他的改变就在于他认识神，他将他的眼光放在神身上的时候，他能够很坦然地写低以上的说话。另一段更加有意思的说话，他这么说：很多朋友都担心我，出狱之后的我会不会大肆鞭挞北京呢？根据我所知道，这个都是政府提出释放我的其中一个考虑。但是我对这些朋友说，因为我相信了基督，基督教我用恕来到去化解仇恨，因此我会讲我的事情，但不会抱住报仇的心态，我只会抱住促进国家民主、自由、公正、法治、尊重人权的角度去讲我的故事。这件事不会有丝毫仇恨的味道，我很感恩，我相信了主，他教我放低仇恨，所以恕是上帝给我最大的恩典之一。他写下这句，他引用了这句圣经来给大家鼓励。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看到程翔这个人的改变，看到他面对着曾经苦待他的人，曾经压迫他的人，曾经用不公平的手法对待他的人，今天他用一种宽恕的态度、谅解的态度、一种和平的态度，而他对他自己人生的际遇，他就有一种喜悦的心 你去面对过去的痛苦，好值得我们去反省，好值得从诗篇、从圣经里面看到，原来神竟然有这样的能力去改变人的生命。我很相信神是保护那些敬畏祂的人，因为敬畏祂的人不会行恶事。或者我们经常都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我想鼓励你忍耐等候神，神在这里保护着我们，在困难里面保护着我们。第三个段落是讲耶和华的有福，一个赐福的恩情的神，是一个有赐福的恩情的神。我们一起读这个十二节至到二十节，预备起。要颂赞耶和华，锡安啊，要赞美你的上帝，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山，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让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他向大地发出命令，他的话速速颁行，他降雪如羊毛，杀伤如灰烬，他砸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他一出令，这些就都融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他未曾这样对待别国，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都不知道。哈利路亚。第三个段落，诗人以神的祝福成为主题，引导我们去认识他的福气是怎样的一回事。十二至十三节就为这个主题揭开了一个段落的序幕。耶和华福气怎样来到临到人间呢？诗人就用了自然界的现象来到表明了神的福气。在十四节用了麦子，麦子表示了四时的农耕的供应，即是天气时节的安排，时令对农耕的重要，相信大家都很明白，不需要再我多说。十五至十八节就反映了四时的节令，风雨霜雪都在神的命令之下发出，这个是能力的表现，一份表现神掌管大自然天气的表现。留意诗人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巧妙的转折，诗人在十五至十八节里面将自然的现象的出现应用为神的命令，是神的话来到决定天气的改变。这个正正就是圣经里面创世纪中对耶和华神的主权的一个描述。在创世纪里面最初创造的时候，我们很记得就是神说有就有，这个很有能力很有权威的一个的展现出来，正正反映了神话语的力量。在第十九节里面，诗人将神的话语从大自然的管理转移到对人的教导和指正上面。他的道，他的律例典章，正正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行事为人的指导。神的话对大自然有绝对的威力，对人又怎样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反省。今天人对神的吩咐，对他的律例典章，有没有带着什么态度来去面对？诗人在这里用赐福来表达神话语的宝贵之处。神怎样赐福我们呢？这个正正就是我们要学习去领会 去体会的事情，进入神的话语当中，行事为人，按照神的吩咐行事为人，我们就能够体会到那份福气。我相信在神的律例典章里面，最经典的莫过于十诫。十诫里面颁布了很多同人相处之间的一个吩咐。细心想一想，十诫是保护你还是保护别人呢？不是保护你，是叫你不要去伤害人，是保护人家。如果个个都用这样的态度，不要去伤害人家，不要去占人家便宜，这个世界就和谐。你我相待就在神的律例当中引导住，这个就是福气咯。彼此互相尊重，彼此互相爱护，生活就和谐，这个就是福气。诗人在历史里面的体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昔日以色列人因为离弃神的吩咐，带来很大的创伤，他们能够重回自己的家园，亦都是因为神的承诺、神的说话。 或者我哋今日有冇同样嘅体会？圣经说话同样成为我哋嘅帮助，帮助我哋面对住困境。昔日我哋错过咗神俾我哋嘅教导嘅时候，今日我哋有冇重新去领会神俾我哋嘅好处呢？我有没有能够在诗人里面的感受当中找出一份共鸣感，回顾过去神怎样帮助你面对着种种的困难，你有没有感激过他呢？你有没有从心底里面发出一份赞美哈利路亚呢？诗人在困境中仰望神，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既然我们的神是创造生命的主，是掌管历史的主，也是供应万物生命力的主，为什么我们不将我们的困难，将我们的眼光摆在他身上，将我们的困难摆在他手里，有神来引导我们走一条未知的道路。我知道困难不会在一刻之间消失，纵然你信了耶稣都不会事事顺境。我记得我们后生的时候，我信耶稣都不会事事如意，淡淡如赐。的确生命里面总有很多的冲击，很多东西不会因为我们信了耶稣而避开了。但正如前面我想讲分享到几个不同的人物，无论情场又好，力克又好，或者你自己都有同样的体会，只要带着一份信心忍耐到底，神所赐的福气一定会临到我们身上。又或者有时候神已经帮助我们，福气临到我们身上，不过我们没有留意得到。原因就是我们只是将我们的困难，将我们的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而错过了这份福气。最后我想说，要去欣赏神，就先从欣赏身边的事物开始，从一花一草来到开始欣赏神对人的心意，你就会发现这世界很美丽。纵然在人世间里面充满了冷漠，充满了仇恨，但是只要我们有爱护我们的主，保护我们的主同我们一起生活，还是充满了乐趣，生活仲系充满咗盼望同活力。盼望喺新一年里边，我哋就带住呢份承诺，神俾我哋承诺，神赐福俾我哋嘅承诺，嚟到面对住我哋生活里边各种各样嘅惊喜。